那今天去以色列两个地方你一定要去，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呢就是马萨达。马萨达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段很英勇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那些奋锐党的人他们怎么样爱国，最后差不多有1000个人就围困在马萨达那个城堡里面。那么这个敌人也是这样啊，因为你靠近死海那边有400公尺高，都不可能上去。但是呢另外一头只有100公尺，所以这个时候罗马要把这个城拿下来呢，有一个办法什么呢，就要筑个土垒。这个土垒是45度，到现在还在，而且现在如果你从上面走下去的话，你还看着一些木头留在那个地方，很清楚很清楚。所以那个土垒跟耶路撒冷土垒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最后呢他们用终于沿着那个土垒上去，然后把城攻下来。一进去以后就看见差不多1000个人完全自杀，壮烈自杀了。那么这就是马萨达的故事。所以借着马萨达，借着耶路撒冷，你看见神留下两个见证，很清楚的见证。一个在耶路撒冷你还看了一些痕迹，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大概是在西南角的地方，那个很可能就是圣经所说的殿顶。大家如果今天去看那个看那个什么，看那个高度很高的，对不对？可是呢很有意思，2000年前呢，因为罗马把一块石头推下来，所以有一块石头呢刚好插在地上，今天的地上街位上，它的角度不方便。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城墙的高度呢是现在你看得到的2倍，很高很高的，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些通通是什么，是2000年前所留下来的古迹。所以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实是比耶利米更大，他是真耶利米。所以现在你虽然没有看到耶路撒冷的土垒，但起码你看到马萨达的土垒一点都没有错。特别到了冬天，如果你去马萨达的话，那不要忘记你是坐缆车上去，但是下来你最好不坐缆车下来，下来你最好就沿着土垒下去。那么你一面走，你一面就能感觉到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所说的预言，你的仇敌比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围困，更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当他们放火烧整个的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很多的金子还有很多东西，金子银子就融在什么石头的中间。所以呢罗马将军下了另外一道命令，就是把所有的石头封门敲开，把里面的金子银子拿走。所以没有一块石头没有翻过的，主的话很准确，一块石头也不能在一块石头上面。所以想想看，如果你说是耶利米是先知，在耶路撒冷还没有惨遭屠杀之前，耶利米已经看见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就算在40年之内，耶利米因为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他一面发出警告，另一面他一种教导，另一面他有一把火在他里面烧，烧得他眼泪汪汪，他一面为这些犹太人，为这些犹大人哭，为他们的罪哭，为整个见证的衰微来哭泣。另一面他自己也认罪，他知道说今天教会的光景或者是见证的光景刚好反映出来他自己的光景。所以如果今天要让所有的犹大人认罪，他第一个先要认罪。所以你看见了弟兄姊妹，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不只看见神在耶路撒冷上怎么做，你也看见在耶利米身上也这样的做。所以读耶利米书啊，不要忘记，不光是读预言先知书，不光是读这个大先知书，而且呢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光景，而且我们能够明白他那时候的心情，还有圣灵怎么借着耶利米来帮助。 有一律是关心神见证的。一个关心神见证的人，神一定把那些托付给他们，其他人根本不在乎这个，所以他们比别人感觉更敏锐，他们更会哭，他们更会有感觉，这就是耶利米，明白？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关心神的见证，你可以这样说，口头上可以这样说，你去了多少次特别聚会你都能够这样说，但你真正为着耶路撒冷祷告，真正感觉像耶利米感觉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像耶利米这样的人在那里。所以很稀奇，这个字要紧在哪？耶利米呢是给我们看有一位比耶利米更大的。如果耶利米关心神的见证，请问大家，我们的主是更大的耶利米。所以每次你读到耶利米哀歌，读到听见耶利米哭声的时候，你一定会听见那更大的耶利米，更真的耶利米，他的哭声。当他看见今天教会荒了，当他看见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今天我们的分裂不是分四个派，今天我们的分裂是分成38000个宗派，你能够说我们不？你能够说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吗？难道今天你不会有感觉，觉得像耶利米一样眼泪汪汪？所以我再说清楚，如果今天读耶利米书的话，圣灵一定要把我们放在一个情形，给我们看你这个不只是历史，不光是以色列第一次王国的历史，乃至耶利米，以色列第二次王国的历史是主耶稣那个时候，明白？所以果然到了主后70年，你看解说一点都没有错，耶路撒冷就完全被烧毁了，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你怎么会想到当提多太子放火烧那个圣殿那一天，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烧第一次所罗门圣殿同样一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不是凑巧的话，那么好了，在第一次以色列王国有一个耶利米，在以色列第二次王国也有一个耶利米，他的名字就是我们的主。所以难怪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能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然后你记得吗？当我们的主讲过那个话以后，他就告诉门徒们说，这是在路加福音21章，我们好好看一下21章，第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唐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那大灾难，如果你读耶利米歌、耶利米书的话，是讲到雅各艰难的时候。然后呢，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直到1967年，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才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如果问说以色列第一次亡国亡在什么时候，是亡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是亲眼看见最后的40年。我们的主虽然没有亲眼看见耶路撒冷被毁，但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的以前，他看见耶路撒冷，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大家记得，难怪当你仔细的去比较耶利米的故事，当你比较我们的主的故事，你就不能不承认说的的确确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更大的耶利米，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预表耶利米的。那我想我现在很快的大概 把这个比较稍微点进去来看一下，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因为我怕会漏掉，所以我想很仔细的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刚才我们知道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几乎是一样的，那么不要忘记了，那么这个耶利米那个时候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认为这个殿是不会被毁的，所以耶路撒冷不会被毁的，明白吗？我们主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一定是保险，它是永远之城，可是是我们的主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本来神的殿是代表神的同在，本来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见证，如果属灵的实际在，神可以让外面东西存在，如果属灵的实际不在了，那个圣殿和其他所有的建筑没有两样。所以不要忘记，教会是神的见证，教会也可以是世人间的一个社会。如果什么时候神的存在不在了，什么时候那个见证那个内容实际已经不在了，那不要忘记这个教会和任何一个社团是没有两样的，明白吗？如果是任何一个房子，神就会任凭它一块石头都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犹太人还讲正统，他们认为是只要圣，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神永远不会拆毁耶路撒冷，他们完全错了，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比较我们主的时候还有比较耶利米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的的确确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或者说比耶利米更大。好，我们刚才说过他们两个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一样的。还有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如果我们读他的内容我们就很清楚是哭泣的先知，我们的主呢也为耶路撒冷而哭。那么耶利米被误会，我们的主也被误会，耶利米被逼迫，我们的主也被逼迫。那么不要忘记是耶利米自己的人犯罪，耶利米我们就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来接待他。而且你看见耶利米是当时的宗教政治的领袖拒绝他，我们的主也是，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说，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第十字架也是一样，他不只是被宗教的领袖拒绝，也被政治的领袖拒绝。那不光是耶利米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圣殿，这耶路这个圣殿像贼窝了，我们的主也是，所以他起来接近圣殿。那么还有呢，你记不记得耶利米是逃到埃及去，我们的主一生下来没有多久也被逃到埃及去，然后呢他们都是被误会被控告，然后被捉拿，甚至于呢甚至被打，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被唾打，你看见耶利米也是被打。那么还有一点很稀奇，就是耶利米讲到新约，他特别讲到这样，特别讲到新约。那我们的主呢，你看见他说拿起这个杯来，这就是我立约，我这就是我这就是立约的事啊，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这个两个比较一下的话，那我想毫无疑问的，当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时候，一面你就看见里面有我们主的影子，所以他自然就是耶利米，自然就是基督的预表。 那讲到预表，我想我稍微说一下，比方说这个约瑟是